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在今天讲道以前，我想稍微讲一两句。前一阵子讲到有关于教会的体制、教会的管理治理这个，有一两位弟兄来跟我做了一些这个回应，但是我想呢，我简单的稍微说一下，其实只是怎么讲到北美教会的这些一些情况，实在是由衷而发，也是语重心长。但是我来了以后，看到我们教会很感谢主，不管是我们的会友、执事、同工们，大家都非常的爱主、爱教会。我们教会在非常平和，而且是神保守祝福，我真的是为我们教会感谢主。但是我想，就是可能过去在这方面的教导比较少，所以我来呢是希望在真理上基础上来重新建立，所以把这个题目讲出来，借着执事就职的时候。不过我想呢，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很感谢教会过去担任执事的，在没有牧师的期间，大家忠心委身牺牲，甚至被误会，大家还是这样子忠心的摆上来侍奉，真的是为所有过去在教会担任执事的同工们，一方面向你们表示敬佩的意思，一方面也是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最近我来了以后，我跟师母我们一直探访，在探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了解弟兄姊妹们有什么实际的一些困难。我们所探访的结果呢，其中最令父母亲困扰的就是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所以很多的父母头痛，束手无策，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怎么样来管教他们或是抚养他们。不过我想有一个事情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孩子的主权是在神，孩子的主权不在父母，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来负责，对神负责，来教育、培养、建立、栽培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是圣经神给我们看到，孩子不是我的附属品，孩子也不是我的 belonging， 就是我所拥有的财物，任我如何如何。有一些父母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完全按照父母的意思来教养孩子、带领孩子，结果呢，带出来的结果是适得其反。那么我会举一些例子。当然我们做父母的都是有一个心愿，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是也是做父母亲的，我们这种心其实都是有的，不要说各位，其实连我自己，我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是凭自己的血气，或是凭自己本身的意识，我希望子成龙，女成凤，那这里面呢，有的时候就会带出一些偏差，和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些，令我们灰心的一些后果。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知道中国大陆来的，因为只有一胎，所以对这一个孩子啊，那真是宝贝到一个地步，孩子真是宝贝，宝不宝贝啊？啊，宝不宝贝？当然宝贝了，就这么一个了，对不对啊？我目会这么多，看到许多，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台湾的话就比较，因为台湾可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都没有问题。国内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哇，真是宝贝到一个地步，要带他学这个学那个，什么都学。孩子呢，完全整个完全是天压式的。现在在中国大陆，昨天还听到那个唐侃牧师，他也讲到中国大陆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那这是从开始起跑点就要开始竞争了，所以孩子的压力非常大。 尽管孩子学了很多，这个也学，那个也学，什么都学，结果是叫做什么？英文有一句话叫 Jack of all trades。什么叫 Jack of all trades？ 却是 Master of none。什么都学，什么都懂一点的都不精。那当然我没有说这个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根据研究调查，请问神童好不好？哎，在座谁你的孩子是神童有没有？请举手，没关系。啊，请问神童好不好？啊，真的好吗？我告诉你，根据研究调查，神童绝对对孩子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神童他在从小成长的过程，他应该有孩子的给他成长的空间，孩子应该有他孩子跟同伴们玩耍，让他在这个当中成长。可是神童呢，似乎这些都没有，完全他因为他是神童，所以父母亲呢一拼命栽培，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好，但实际上却对这个孩子整个人格的发展和成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压。实际上对这个神童来讲，他也许 IQ 很好，可是他的 EQ 或是其他的 Q 并不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我想我们需要得着一些提醒。我曾经也听过一些父母亲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读，你比方说读哈佛大学，或是读在加拿大好的大学，什么 McGill， 是不是啊？是不是 McGill 是好大学？是不是啊？哦，对，或者说要读，听说还有一个叫 Queen 大学，是不是 Queen？ 是不是也是好大学？或是 U of T University of Toronto， 听说也是非常好的。U of A 怎么样？啊 ？University of Alberta 怎么样？哦，我儿子就是 U of A 毕业的，开玩笑。不过他真的是 U of A 毕业的。然后他毕业了，我刚好也离开这里，我们一起到美国去了。然后他就到美国，他读神学。那么，我们做父母都希望孩子读好学校，这个是没有问题。有些父母甚至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到好的学校，进到名校，有祷告，神啊，让我的孩子能够读哈佛，读牛津，读什么 U of T， 或是 Queen， 或是 McGill 等等，为了是让主你能够得着什么荣耀。哎，我请问，真的是让主得荣耀吗？是不是所有在读哈佛这 McGill 这些读书的孩子都是真的是为了荣耀神，真的都是好基督徒吗？啊，或者说怎么讲呢，难道假如今天我的孩子是读社区大学，是不是他就不能够荣耀神了呢？能不能？能不能？照样能呢。难道非要读名校才是这个吗？因为自己与其说，不如说是孩子读了名校可以光宗耀祖，我这个做父母的脸上有光，而并不是真的是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要好好的检查到底我要我栽培我的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难免做父母的可能会有这种心，但是问题是，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说要孩子出人头地，要孩子能够如何如何，真的是荣耀神呢，还是荣耀自己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潜意识或是下意识里面，我们有一种错误，不是也不能说错误了，就是潜意识或下意识里面，我们似乎把孩子读名校，孩子将来有好的成就，高过真的是使神来得荣耀。那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一个试探，这样子实际做其实给我们的孩子并没有真正的益处。那我想这次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有一些父母我去探访的时候，不管是在美国在这里都一样，有一些父母他们有一个观念是，我自己不去教会， 但是我愿意我的孩子去教会，为什么？因为去孩子去教会可以怎么样啊？哎，他们就比较听话，会比较乖，当然就会听我的话了，就比较会懂得怎么样孝顺我了。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有没有？有。好，还有一种父母是怎么样呢？还有一种父母是他们自己也去教会，他们也带孩子去教会，然后他们是希望孩子呢，教会是一个托儿所，把孩子一丢到主日学，然后呢就不管了，其他的都是教会的责任，主日学老师的责任，然后我呢怎么样呢，在家我还是我行我素，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什么都不。所以他这些父母亲来教会是为孩子而来，并不是真正他自己要来敬拜神、渴慕神的道而来。这是第二种的。我看也看见不少近前的父母，他们真的是把孩子带来的目的是什么？是真正为了神，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是真正愿意让孩子在教育基督教的教育上得着造就，认识神，他们自己也活出这样的见证。在纽泽西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有一个父亲在这个大学里面做名教授，他在这个大学里面二三十年。这个父亲他在大学里面因为一直忙着大学里面的事情，结果他后来发现，因为他忙于大学的事情，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赚钱，为了名气，结果他发现他跟他自己妻子的关系，以及跟孩子的关系，以及跟神的关系，都越来越开倒车。这个时候圣灵光照他，他发现他这样子不对，他就毅然决然，他毕竟还是有信仰的根基的，感谢主，神也保守他，他毅然决然，他跟学校辞职。学校校长怎么可能会给他辞呢？这么好的一个教授，他坚持要辞，他不跟校长讲他属灵的状况，人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校长没有办法，只能尊重他的决定。他宁可搬到就在他家附近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大学，普通的大学，他就只愿意到那边去做一个教授就好了。他看重的是跟神的关系，他看重的是跟家人的关系，跟妻子孩子的关系。虽然钱少了，虽然名气不在大名气的大学，但是神大大的祝福他。结果这个弟兄，你看见神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好，我这个只能简单的这样讲，我不能详细讲，长话短说。但是我要讲的是关键在父母。我知道我们要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叫陈思律牧师，是吧？他们还年纪很轻，恐怕才三十来岁，就到新几内亚 到那么落后的地方，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去。他们是要让孩子去经历什么叫做落后，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疾病，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这个等等，就是他不要他的孩子在忧郁的环境里面成长，因为在忧郁里面的环境成长不一定对孩子好。好像一个温室中的一个花，它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可是当他们愿意毅然决然不顾孩子，其实他们当然是顾孩子，他们是把孩子知道是神给他们的，他们把孩子交给神，他们毅然决然带着孩子一起到那边去。这样的父母借着他们实际宣教的行动，让他的孩子看见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意，让这个孩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当中使这个孩子能够敬畏神，而且经历神，看见神。这样的父母其实所栽培出来的孩子 比他读哈佛大学、读 McGill 等等等等，都还要什么？更真的是真正的宝贝。他是把最好的资产留给他的孩子。在我跟师母探访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父母很苦恼，苦恼什么事呢？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我的孩子不顺服我，我的孩子叛逆性，我的孩子如何如何娇生惯养，我的孩子如何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几次到弟兄姊妹们家里去探访的时候，是发现现在反过来是父母亲孝顺儿子，是父母亲顺服儿女。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变成孝子或是孝女，不是儿女孝顺我们，是反过来完全没有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该如何行。大家知不知道人类的堕落是从什么开始堕落的？天使长的堕落是怎么堕落？因为什么原因？不顺服。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什么原因？不顺服。所以不顺服，注意，是罪的开始，跟罪有直接的关联。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对于罪的定义不一定完全从行为上来看。对于罪的定义，从圣经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从定位上来看。你的位分和秩序不能够颠倒啊！我们来看一节经节，犹大书，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这里讲到的是除了那个天使长成的撒旦魔鬼以及他所带下来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因为不顺服乃至于罪，你注意哈，不但是天使，其实始祖亚当夏娃也是因为不顺服带来的罪。那你注意一件事情，咱们中国儒家也很注意顺位的问题，位分秩序的问题，有没有？儒家怎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啊？有没有啊？你看到连儒家也都注意这个事情。那么所以注意，在家庭里面的人伦的关系，这个位分定位绝对不能够颠倒。没有说儿子要父母亲去听他的话，父母亲任儿女的摆布，那是绝大的错误，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祸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北美，在加拿大是不是这样？父母亲不能用棍子或是打孩子，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在美国，有一天有一个8岁的女孩哭着跑到公园，结果警察刚好经过，警察就问这个小孩，你什么事情哭啊？这个小孩也不敢讲，结果呢，这个警察从这个小女孩身上看到有被棍子打的这个什么伤痕，警察立刻叫这个孩子带他到他家里，立刻当场把他的父亲手铐一铐，就抓去，然后上法庭。当然这个父亲这样打那个孩子，我们先不谈他对错的问题，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我们可能都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够打孩子。但是问题是，打孩子的问题你的定义又在哪里？我们先来看圣经对于杖怎么说。前面那个王中向前面，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在下面，不可不。 怎么大家有气没力的？我们一起来大声预备来，不可不管教孩子，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请问圣经说的杖是指什么？我先请问，神当时告诉摩西，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你手中拿的杖，摩西的杖，你注意哦，摩西的杖成了耶和华神的杖，这个杖是预表什么？权柄，注意哈，权柄。你如果看诗篇二三篇，我们看有没有诗篇二三，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我虽然你的杖你的肝，注意父母亲神给你给我有杖，这个杖是神给父母亲的权柄，这个杖不是不一定用来 punish， 这个杖是用来 discipline， 这个杖注意哈，这个杖是除了用来 discipline， 不一定是 punish， 真的打他，不是好像所谓的家法，这个杖是表示神给父母亲的权柄，儿女应该顺服，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杖是表示父母亲好像牧羊人手中的杖来什么？来什么？这节经节怎么说？安慰、引领、管教、保护。所以这个杖，注意哈，看你的定义是怎么看。不过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杖可不可以鞭打孩子？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注意，你这个杖打的时候，你是出于血气恨而打呢，你还是真正出于爱来管教你的孩子？咱们在北美如果有这个忌讳的话，教你一个聪明，你只要打屁股就好了，千万不要打手、打身体、打头。哇，有一个父母 拿个尺啊，就从他儿子这样像身上头上打下去，哇，这真是 那真是太，这是要不得的，不行的。好，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姊妹们，今天父母你手上的杖是什么？注意，你手上的杖是什么？神的道，神的话。注意哈，神的话，你用神的话去引领你的孩子，你用神的话去 discipline， 去鞭策管教你的孩子，你用神的话，也就是神手中给你的杖，是你的权柄，应该去什么保护你的孩子，用神的话去保护他。那今天请注意，如果我们的孩子不顺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是不守本分，他违背了顺序和秩序，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知道有些父母亲疼爱孩子到一个地步，孩子说什么就啊，好，就为了安抚孩子百依百顺对孩子，结果害了这个孩子，害了这个孩子。那后面我会告诉各位，我们实际的应该可以怎么做，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做父母的。刚才我们读了，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那么我请问，我们做父母的，你怎么使用你手中的杖，也就是神给你的权柄，你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你的孩子，使你的孩子能够顺服你？注意，是不是顺服你啊？注意哈，特别注意听，与其说要孩子顺服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如说是要操练孩子先顺服神，他顺服神他就顺服我。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观念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做父母的要他顺服父母，是顺服上帝很重要的基础。反过来讲，帮助孩子用你手中的杖使孩子能够顺服神，也是孩子顺服你的基础，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那亲爱的姊妹们，大家知不知道摩西十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不可 为我雕刻任何有形的形象等等，有没有？有没有啊？等等，这十诫注意，前四条是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你注意一件事，前面四条跟后面六条，第五条是神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点。第五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我们来看，应该有吧，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当孝敬父母是第五诫，它是承先启后。在跟人跟人的关系的第一条就是说要孝敬父母，神没有说要孝敬你的儿女，相反的，神一再的讲，做儿女的在基督里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那你可以看见父母亲的责任，要孩子能够孝敬你，听顺服你，听你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耶和华神很重要的命令。那现在关键是我们要操练孩子们先顺服神，他就必然顺服我。那孩子先从我们自己做父母，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上面有父母，我们是三明治夹心饼，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孩子从我们的身上先看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是如何，孩子从我们身上看我们如何对待他的什么爷爷奶奶。所以孩子的眼睛是雪亮，孩子要先从我们身上看，孩子就再加上孩子又从我们身上看我们平常是如何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假如一个父母亲是敬畏神顺服神的，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可以从父母亲如何顺服神，他们也学习如何来顺服他自己的父母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第二，要孩子顺服父母，也是要孩子顺服地上的权柄，在上执政掌权的一个基础。圣经罗马书十三章讲到，你们要顺服什么？那地上执政掌权的。所以将来我们的孩子长大，他要到公司去上班，上面有老板，大老板、小老板还有中老板。我的小儿子有三个老板在上面，他三个老板都得顺服。我就问他，你比较顺服哪一个？你说他说哪一个啊？哎，假如是你，你顺服哪一个？哎，许元松，假如你大中小老板，你先顺服哪一个？聪明的人，我小儿子很聪明，他说我先把小老板他心先买来。哎，小老板听你说话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哦。啊，当然这是题外话。那你注意一件事情，训练操练你的孩子顺服你，他顺服神，他顺服将来他的老板，他在学校学习顺服他的老师，他在主日学他学习顺服主日学的老师，他在教会学习顺服牧师长老执事，他在这个任何一个场所，他能够守住他的位分，那个秩序不会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孩子们学习顺服父母，他就会学习顺服那些在位的执政掌权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有没有？以弗所书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王中弟兄，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坐。我以前对我的大儿子，我是常常惹他的气，结果我发现我惹他的气，结果我自己所收的是他也更惹我的气的恶果。我从他的身上，神让我学功课，学管教。 后来我在神面前认罪，跟他认罪，抱着他向他认罪，很奇妙，神就在我大儿子身上做了工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到今天呀，我大儿子真的非常的孝顺，跟我的关系非常的好。为什么？是因为我不把我的儿子再当作是我的附属品，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是神托付我要我去管教，要我按照神的心意去引领他，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引领他，那否则我会激怒我的儿女。现在问题是怎么样来训练你的孩子学习顺服。我们要训练孩子，请注意有两个事情很重要，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终身受用无尽。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有明确的方向，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方向是什么呢？不是哈佛大学，不是 McGill， 当然这个都重要，我没有说这个不重要，但是要他真正知道的方向是基督耶稣。原谅我讲一句话，我不是自夸，我没有一点自夸的成分，但是把荣耀归给神。我的小儿子他今年27岁，他在 Chicago Blue Cross Blue Shield， 他是做 Senior Consultant， 做 IT 的。他喜欢白女人，他讲白女人。 我在西北大学好多好几个漂亮的我们的干女儿，他们都要我们做他的干爹干妈，因为我们的年龄都比他们父母亲大了。这些干爹这些干女儿一个长得比一个漂亮又聪明，西北大学是名校，非常好的学校。我们想把这些干女儿介绍给我儿子，再漂亮他都不要，他觉得不漂亮，他觉得白人最漂亮。你知道现在美国女孩子有一个很可怕的心态，他们专门找处男，他们找处男。我的儿子成为他们的 target， 他们喜欢跟我儿子交往，但是要不是神的保守，那早就完蛋了。感谢主，我的儿子保守住蒙神的恩典，他怎么样都不跟他们上床，连 touch 他都不 touch。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一直从小我就告诉我的儿子，两个儿子结婚以前 no touch below shoulder， no touch above knee， 肩以下膝盖以上，在结婚以前千万不能去 touch， 把自己落入到那个试探里面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两个儿子牢牢的记得到现在，神也怜悯保守，我们也一直常常不断为他们祷告。做父母亲为孩子的祷告太重要，你绝对要相信神绝对听祷告，祷告的功效太大。你不要对你的孩子灰心，你只要把他交在神手里，你自己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你看神在不在你孩子身上做工，除非你不是他的儿女。那我从这个事情看见一件事，你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管教你的孩子，你要按照神的旨意。第一个要给他一个方向，第二要给他生活中有个动力。这个动力不是鼓励他学这个学那个，然后鼓励他你将来一定要读 McGill 读什么，不是的，这些反而强加在他身上。就算他现在学的这么多，他是一个神童又如何，他的年轻小孩的孩童孩提的那种心理自由的个性的发展，整个被你打压下去，对孩子不好，一点都不好。我们要从圣经来提供给他方向。我听过一个母亲跟我讲过，她说我总是按照我过去的要我孩子你要如何，然后孩子说我为什么要如何，他说我以前我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也要如此。孩子怎么说？孩子说我跟你不一样，你在中国出生长大，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样？你不能用你那一套来要我如法炮制。这孩子很会讲话。这孩子呢，有的讲，他甚至很不客气跟他的母亲或父亲讲，你生长在中国，我生长在美国，你没有过过我在这里的生活方式，你懂什么？这是我亲口听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看现在的变得父母要反而反过来听自己孩子的话。其实孩子讲的有没有道理？回答我，这孩子讲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是我们自己错了。就像我跟我的大儿子，其实是我错了，神让我看到我比我的大儿子还要什么？还要幼稚，我比他多吃30年的饭，我过的桥都比他走的路多。但是你看到不能这样，我们父母亲不能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切记把你个人的标准强加在孩子身上，除非你把神的标准放在孩子身上。有一个父母亲，他的孩子跟他讲，他的父母亲跟他孩子说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说这个孩子怎么说？他说，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哎，这个孩子讲的有没有道理啊？但这个孩子这样讲的话，其实是很叛逆不道的，但是他讲的也确实有理。这个母亲很聪明，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个罪人，不错，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圣经说，不管我是罪人，我是你的父母亲，你就应该要听从你的父母。假如我做的有什么不合神的话，不合什么圣经，那你不听我的，其实你不是不听我的，你是不听神的，那我没有话讲。这个母亲答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神才是真的标准。假如我们要用神的标准来牧养引领我们的孩子，而我们自己不读经，我们心中没有神话语的尺度，那么我们就等于是瞎子领瞎子。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心里面要有圣经神话语的尺度，然后用神的标准来牧养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服。有一天有一个母亲，她说，那圣经神怎么说？难道你不听吗？这个孩子怎么说？他说，妈妈，我从来没有看你在家里灵修读经过。然后他可以断章取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六章有一句话，神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讲？哦，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哦，既然神说的不要忧虑，那我就反正什么就给祷告，我也不去工作，也不什么都不了。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要去好好看他的上下文，他的上文怎么说？你不可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这是先决条件。所以呢，断章取义，然后随便抓一节经节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去要求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根本不服你，他也不听你，加上你心里根本没有神话语的尺度，你怎么用神的标准引领你的孩子呢？特别我们现在的孩子在学校的教育是很可怕的，你怎么用神的道去扭转更新改变他的在学校受的错误的教育和观念呢？所以我们自己注重神的话，我们的孩子也就会尊重神的话。有一个姐妹她说，我为了我的孩子，哎呀，忙得跟奴隶一样， 今天送他去，明天送，每一个礼拜从早到晚都为了孩子忙。他把他的时间精力全部花在孩子身上，结果呢，他觉得他现在再没有时间给神了。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有没有？有，而且还不在少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本末倒置了。有一个母亲她说，啊，我现在孩子我越看他是越可爱，他现在才八岁，他呢憋个嘴儿，发一个脾气，我都觉得他很可爱。哎，真的可爱啊！啊，如果你把他这个憋嘴发脾气的照一个像，然后贴在一个你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的那个嘴巴上，你看你还觉得可爱，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你看了你就可恶，满心暴跳如雷，恼羞成怒，你不大发脾气才怪，怒发冲冠，你马上就想狠狠的给他一拳。为什么？亲爱的姊妹们，趁着孩子能管能教的时候越早管。有一本书叫零到三岁，有没有看过？啊，我建议大家去看。最重要的孩子人格的发展是零岁到三岁，包括胎教，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时间的关系不容许我讲讲。训练你的孩子顺服神，不如说先训练自己顺服神。当你顺服神，孩子眼睛雪亮，他看见，他也学习，他就会懂得如何学习顺服你。因此我们要训练孩子们。咱们中国人做父母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一个非常很不好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信口雌黄，我们很容易随便开支票，我们讲话呢非常的不什么，不守信，有没有？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在座你们都很好，至少我以前是这样子过。好，你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你一定会看见，如果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永远守约施慈爱，他不改变，我们也跟着天上的父亲学习，我们一定要守信，对孩子守信，你的孩子就一定服你。如果你对孩子不守信，你的孩子绝对不会服你。第一，第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你在孩子面前有没有公义？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亲对孩子是一点公义都没有，是完全爱，只有慈爱，这个叫做溺爱，这个叫做滥爱，结果害了这个孩子。但是我们的神在爱中有公义，我们的神不是只公义，在公义中又有慈爱。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的慈爱、公义、信实能够完全在孩子的身上展现出来？就好像一个人必须要两条腿都能够走，他才平衡。假如我一腿长一腿短，或是我一摆一摆，就像我的平衡、公义、慈爱、信实没有平衡的发展，我们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平衡人格的人。所以这是很重要，亲爱的姊妹们。下面我要讲几个真实的例子，这是我听到一个姐妹她所讲的，她的这个见证太好了，我把她的例子讲给各位听。从出生阶段到孩子成了青少年，她是怎么管教的？要不要听啊？啊，好，给我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每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阶段，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也是罪人。我们来看两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你看，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什么恶念。好，我们再看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一起读，预备，来。小孩子一生出来就哇大哭大叫，罪性。小孩子你不必教他，他偷吃香蕉，然后你问他有没有偷吃，没有没有，然后你嘴巴打开全部是香蕉味。你不必教他，他就撒谎，你不必教他，他就学习偷，自我中心，生来就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母腹中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注意，如果他是个罪人，首先我也承认，我做父母亲的我也是个罪人。怎么样 sinner versus sinner， 怎么样罪人对罪人呢？好，这个姐妹呢，她讲了几个经验，哇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姐妹太聪明太有智慧，我现在讲给各位听。她说她的婴孩一生下来，小孩子当然会哭啊，一哭一闹他就跑去第一个先检查啊，是不是尿片该换了，或者是不是发烧了，或者是会不会是怎么讲呢，可能太热了，或者是要不然他饿了，哦等到弄清楚了，哦该喂奶了，或者说哦该换尿片了，好那就给他换了。换完以后呢，把孩子放在旁边，然后一面轻轻地拍拍他，然后自己看书或做一点事情，不要去理他。如果他哭，第二次再去看，哦，真的又是那些因素。假如不是那些因素，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为什么？孩子哭本身是一个什么？哎，本身是个运动，你让他哭，不要怕他哭。哭出什么的没有问题，让孩子学习适应母亲，这是第一个，叫让孩子学习顺从母亲。哎，在座谁还是有襁褓抱在怀里的？在座谁有？啊？哎，有没有在座？没有。好，那你们都过了这一关了，感谢主，你毕业了。现在第二关。切记哈，不要孩子一哭一闹，赶快抱起来，啊啊啊啊啊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完了，你会把你搞得累死。啊，第一关大家都毕业了，现在第二关，我的孙子今年三岁，我发现这个孙子很厉害，很聪明，他呢常常喜欢用哭闹来什么呢？要抓住他爸爸妈妈对他的注意力，其实他没有事儿，他就是用哭闹。结果呢，这个孙子有一天我发现到很厉害啊，他故意哭哭哭，然后不哭一下看看爸爸妈妈有没有注意他，然后一看没有注意，啊，又在那哭，哦，然后他爸爸妈妈来了，才不哭了。哦，你错了，爸爸妈妈来哭得更厉害，为什么？你们对我不公平，没有照顾我，你们没有注意到我，你看就是这样。哎，这个姐妹她也有类似的例子，她怎么说？她的例子好，她拿一个尺在地上敲，不要哭，你到底要什么？要什么？好好讲，你如果哭闹，对不起，不理你。结果拿着尺敲完以后，孩子还哭，好，他就怎么样？离开。这个儿子一面哭一面还观看妈妈，哎呦，妈妈是真的，哦，哭没有用，好了，不哭了。这是教孩子学习顺从。在座有没有两三岁的孩子？有没有？啊？哦，那你要学习了。要东西叫他好好的说，不能用哭闹。有的还在地上打滚，有的故意借着不吃饭来什么，来威吓父母亲。不吃，我告诉我儿子， 小孙子要是皮他用不吃就不给他吃，可是我的那个媳妇很奇怪，他呢就是娇生惯养，怕他饿一天喂他午餐。我说你正常三餐吃的，早上晚上还在给他牛奶，你这是把他的胃给撑坏了，你这是浪费金钱，糟蹋你的孩子，把他娇生惯养。但是不要打，注意不要打。有时候我儿子啊，有时候血气来潮，有时候打他，哎呀，我说儿子啊，你打他干嘛呢？你打他有什么用呢？你不要打，你要用智慧的方法。不容易啊，我那个小孙子太皮，太聪明，太精灵，太狡猾，太狡猾，心中诡诈。你看，叫做在母腹中，我就是罪孽生的。第三，有一天，这个姐妹她说，她十几岁的大儿子，就跟她爸爸妈妈讲，你从圣经拿神的话来压我，你自己也是个罪人。这个姐妹，神借着她的儿子来光照她，这个姐妹她愿意跟她的孩子认罪，这是她的经历。她有一天，这个姐妹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她十几岁的孩子准备要进高中了，在进刚刚进哦不进高中一年高中一年级就好像是十年级吧，是不是、在美国，结果他怎么样呢？他自己去做做家教教中文，然后呢赚了一点钱，他就用这个钱呢去买了一个 iPad， 哇，第一次有 iPad， 好高兴啊，当然很新鲜了、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就在整个晚上睡觉，他不睡觉就一直搞 iPad， 结果第二天呢起不来，爸爸去上班了，妈妈也正要上班，结果一看，哎，怎么儿子还赖在床上还在睡？他就把儿子叫起来说：“哎，孩子，你该去上学了。”孩子说：“啊、哦，我太累了，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为什么没睡好？”就发现原来在他床边有个 iPad 在那里充电。他妈妈就说：“你是不是搞 iPad 搞了一整个晚上？”他说：“对了，妈妈。”你不要管我了，我今天我不去学校了，我太累了，我要睡一觉。妈妈说不行，你自己所犯的错带来的恶果你要自己负责任。哎，这个妈妈好像好狠哦，狠不狠？哎，狠不狠？狠不狠？
不狠，
不狠，一点都不狠。这个妈妈就说：“孩子啊，你应该要去上学，你不能够因为 iPad， 那你怎么向学校老师校长怎么交代？你一定要去。”孩子说：“不，我就是不去，反正一天两天不上学有什么关系？”这个母亲一想，如果这样下去，如果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来第 N 次，那不可惨了。这个母亲心想，在这种最节骨眼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他立刻先离开，回到他的房间，跪在床边祷告，祷告两三分钟完他又回来说：“孩子，妈妈认为你一定要去上学，你一定要去上学。”孩子说：“我就是不去，我已经太累，我就去上学，我也 不可能集中的。”妈妈说：“你不去上学就是要去，你不能养成这个恶习惯。”妈妈虽然是很坚定，可是语气是非常的平和，不像我刚才那样讲。妈妈是讲：“孩子，你还是一定要去的。”这个妈妈有智慧。哇，这个孩子说：“我就是不去。”那妈妈说：“你不去，那么我要打电话叫警察来咯。”这个孩子说：“你打吧。”他谅他妈妈不敢打，他妈妈这一想怎么办呢？用慈恩慈的方式行不通，现在用正义的方式、公义的方式似乎又行不通，他妈妈只好又回到房间再去祷告。祷告了一两分钟，他就回来跟他儿子讲：“ 儿子拿着电话拿在手上，妈妈一定要你去上学，如果你真的不上，现在电话在我手中，我就真的要给警察打电话。儿子还以为他妈妈威吓他，我就是不去，你打吧。妈妈说好，他就打911，果真不错，警察来了。警察一来，美国孩子的习惯一看到警察马上是怎么样，两个手举起来，你这么开车，一开车警察把你叫你 pull over 的时候，停在路边，你的两个手只能放在方向盘上，你两个手不能放在任何地方，否则的话警察会认为你有干嘛，要拿枪，所以你只要手不在方向盘上啊，所以他们美国孩子都是被这样教导的，一看到警察两个手举起来，警察叫他把 iPad 拿过来，他乖乖的交给警察，然后警察把 iPad 交给他妈妈，一直到他高中毕业了才把 iPad 还给他。这个孩子乖乖的去上课，等到这个孩子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儿子写道，我的个性固然强硬，但是我的妈妈知道怎么样引导我，她总是让我顺服下来，虽然当时我不理解甚至恨恶我的妈妈，但是后来我发现都是为了我的好处，我今天所以有这样的美德都是我的妈妈帮助培养出来的。 She is my heroine， 她是我的英雄。 She is my heroine， 这是她自己写的话。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妈妈的见证，想必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一个常才，成为一个好的人。这个妈妈当警察来的时候，这个妈妈跟警察讲了一句话，没有，还没有，在电话里面的时候，他跟警察这样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现在，注意听这句话，他说如果你们现在帮助我做一个好妈妈，我就一定帮助你们培养一个好公民。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们现在帮助我做一个好妈妈，我就一定帮助你们培养一个好公民。哎，这个妈妈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警察毫不犹豫地来，哎，但是注意，我没有叫你什么是叫警察，因为在当时，注意，他们那个州是他很了解的警察，他们当时的警察，美国的警察有一句话 serve and help， 这是美国警察的什么？他们的口号，他们的 slogan 是 serve and help。 加拿大警察是不是这个口号？啊？啊？不管这个事啊，那加拿大警察该罚了，我们的人民的纳税钱给警察应该把它扣回来。好，那注意，所以这个母亲把这个孩子带来，这个孩子母亲用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的孩子，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的孩子，就像我们的神也是用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来牧养。所以最后这个结论，做父母亲我们一定言而有信，千万不要信口雌黄，千万不要乱开支票。第一，第二，要密切注意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千万不要让你的儿子来顺服你，你一定要你的儿子顺服他，千万不要孩子已经十几岁了还把他当作几岁的小孩子一样去 serve 他，去服务他，大错特错，记住这句话，你是害了他，这个孩子永远不成长，这个孩子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孩子永远是觉得我总是别人四周的人应该侍奉我服侍我，这个孩子就被惯坏了，要记住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千万不要对孩子大吼大叫，态度坚定，但是语气要缓和。再来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品格的发展。最后，让你的孩子去承担他犯错的后果，不要怕他犯错，让他在错误当中去成长，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孩子犯错是免不了，就像我们犯错也免不了，给孩子犯错的空间，不要把孩子压得太那个。还有你一定要把最好的资产给孩子，不是地上的一切。我听过也看过孩子什么都学，到后来孩子反过来骂他的父母亲，你是利用我，你不是爱我。他又说我懂得比你多，我什么都学，你懂什么。我听过这样的孩子竟然青少年跟他的父母亲这样讲话，害之是足以害，爱之是足以害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把什么给你的孩子？属灵的资产，心中要有神话语的尺度，而不是你自己的尺度，我们的孩子就会操练顺服。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宝贝，你的话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求主教导我们学习顺服你的话，使我们的孩子学习顺服我们，其实不是顺服我们，乃是顺服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些父母亲遇到管教上的困难，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调整我们的做事教导管教的方式，知道孩子不是我们的产业，孩子乃是你的产业，我们只不过是照着你托付我们的责任来代为管理管教抚养我们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主我们谢谢你，求主赐福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